大家都认为pharmacist 主要的那个工作就是配药，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咨询师，说他们能够给很专业的建议，怎样比如说减重，怎样预防糖尿病，他们也可以帮忙做及早的screening， 让大家知道你是不是患有先期糖尿病，或者是你已经得了糖尿病。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开门见商这个节目一般都在谈一些生意的商机跟门道，但其实每个企业要谈生意之前呢，员工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呢，就打算来跟大家谈谈糖尿病这个议题，以及教导大家如何预防糖尿病。
其实预防糖尿病呢，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啊。糖尿病这个疾病呢，可以算得上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病，一直不断的困扰着马来西亚。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国是亚洲糖尿病病患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么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呢，我国在2019年有390万人是患有糖尿病的，而到了2025年呢，更预计会有700万人患上这个糖尿病啊，那么占总人口数的大约是31%，31%，这个数字其实还是蛮惊人的。如果不是今天要录这期节目的话，我还不晓得说这个数据已经是跑到了这么高、这么惊人的地步了呢。
对啊，每10个人就有3个人会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所以也难怪啦。其实台湾媒体早前在报道我国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就形容我们是这个最甜的国家，但其实也很难，这个就很可以是情理之中啦，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哈，其实算是高糖、高盐、高胆固醇。像是我们这个国民美食 Nasi Lemak， 或者是我们早餐一般上可能会选 Roti Canai， 或是甚至像是巴生的一些华裔，就早上就吃这个肉骨茶啊，就是非常高热量的一些食品。而尤其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啊，印象中就是他们是 syrup 不离口的，就把 syrup 这么甜的这个饮料呢当做日常使用的这个饮料。
嗯，不只是饮料，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里头呢，包括了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菜色，或者是我们各大民族的这一些佳肴里头，都会放入糖做一个这个调味料。所以这个对于国人的健康来说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亚洲最胖或者是最甜的国家，其实这个这样子的称谓，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把它甩掉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糖尿病它也很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有分成天生的，还有一些是后天造成的。那有些人可能是天生的一些身体的机能，胰岛素的这些的机能不是这么样子的好，所以呢就会有糖尿病的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啊。那么其实糖尿病的危害，我想不用我们在节目当中多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举例来说呢，糖尿病病患患上心脏病发症的几率就比平常的人高达2到4倍，在我国糖尿病也变成了慢性的肾脏病，这样子的几率呢也是高达66%。
对，那其实预防糖尿病除了是少吃一些糖的这个饮食之外呢，运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啦。只是说现在疫情，然后 FMCO 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出去伸展自己，或是会整天就宅在家里。之前可能还说有一些通勤的时间，你要走走路、走走这个楼梯，现在就可能这样子的状态是你整天都混在家里面，那自然这个运动量就很少，那可能就会让大家更容易的这个患上糖尿病了。我们要究竟怎么去预防，面对这个糖尿病的态度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松懈、不够积极主动呢？我们今天就请来两位专家啊，来自 Monash University 的 Dr. Chong 跟 Dr. Sean 来给我们谈谈糖尿病这个问题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 Dr. Chong 跟 Dr. Sean，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国家面对糖尿病的态度是不是比较被动，而我们这些中小型的企业主在营造一个健康的氛围给员工的时候，能够做出哪一些努力帮助员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呢？我们欢迎两位。
好，谢谢主持人。我个人认为对于糖尿病的的 awareness 的态度，其实国人是有的，只是很难改一个人的习惯。好，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多运动，多吃健康的食物，可以活得更健康，而且减少肥胖还有糖尿病，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过做的人就很少。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科技的进步，造成大家更难可以更自立。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订食物，我们不需要走到百货市场买我们的必需品。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只是一个按键就可以订到我们要的食物。所以因为这些进步造成大家可能国人更加懒惰，更加没有这么自律，还有减少运动。还有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医药保健可能可以说是太好了，所以造成大家都非常的依赖。比如说现在生病的国人都可以到医院领取糖尿病的药，基本上那个 cost 是非常的便宜的。然后这就造成大家都觉得不怎么样，然后都认为糖尿病可能是一个不这么严重的疾病，比起癌症这些其他的病，糖尿病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这造成大家都没有这么的积极。一个需要可能让大家都了解的是，其实我们国家一年花了20亿来处理这个糖尿病所需要的花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影响大家可以过得更积极，活得更健康，吃得更健康，那样对我们的国家可以减少很多的开销。
对，其实刚刚 Dr. Chong 所说到的这个糖尿病整个在我国的这个状况，就正如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所说的，它等于是很就是国病了，然后大家都是掉以轻心的啊。我很好奇想要请教一下二位，就是特别是在我们 MCO 之后，然后这个疫情之后呢，很多人可能就更有借口不运动了，然后待在家里面。虽然我们也要鼓励大家了，在家里面还是可以运动的啊，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而已。但是这个糖尿病的状况会不会因为work from home 或者是 MCO 之后得到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
mainly work from home， 可是我们很多人是在家里没有做什么运动了，所以可以改变我们的 lifestyle 一下了。
OK， 所以应该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对，
我可以补充一点点，有一个在英国的 study 指出，在封锁的时候多数的人的运动都减少了37%。所以在我们的情况之下，在马来西亚其实只有25%的人有足够的运动量。所以如果再减少37%，那整个来看的话，其实运动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那其实你们的这个 Prime 的研究当中也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观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个医疗体系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这个 behavior 当中，我们都是比较后知后觉的，也就是说是我患病了我才真正去根治这个问题。然后你们有建议说其实我们要采取一个更积极更 proactive 的事情啊。其实在你们的观察当中，我们除了国人这个意识不高之外，整个体系整个社会结构面对糖尿病的态度有没有一些问题？
现在其实国家有很多糖尿病的那些support，可是多数的 support 都是在于给那些已经被验出得到糖尿病的群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就是他们得了前期糖尿病，就是我们所说的 pre-diabetics。所以这些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 estimation 是大概有超过20%的大众是得了 pre-diabetics， 他们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是一个病，因为我还没有得到糖尿病，所以大家都不会积极的去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态度，因为70%的糖尿病前期患者都会 convert 去糖尿病，如果他们没有做什么的话。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我们个人认为是最好可以实行一些 intervention 来让他们暂缓或者是 convert back to normal。 所以是这些人是我们 prime program 主要要 target 的群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补充的是因为现在比如讲我们国家有一个计划叫做 DMTech， 也是让 pharmacists 来解释这个糖尿病的 management 的方法。可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医院或者是在 selected 的 clinical setting， 然后他们开放的时间都是在 working hours， 所以这造成了一些不方便给工作的人。 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我得了糖尿病，我不会特地去请假，然后来去寻求咨询，那一个会减少了我的工作时间。再加上如果是比如说 B4D 的群体，给他们处理这样的方式会更加机会会更少，因为多数的人都是拿日薪的，所以他们很难可以请假，然后来得到这一方面的咨询。
对，特别是这个 B40 的群体啊、哦，我相信他们是不只是糖尿病，他们在特别在疫情的期间，他们是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支援，特别是对于不管是糖尿病的醒觉，或者是如何来治疗糖尿病，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以及关心的一个群体啊、哦。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们有透过所谓的 digital health 来帮助大家来对抗糖尿病，我想。可不可以趁着今天在节目的这段的我们分享的这段时间，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款的 Digital Health， 来告诉我们一下，它到底是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所有人来对抗糖尿病呢？
Digital Health 其实是用着我们现在进步的这些 ID 的 facilities，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monitor 一个人的血糖，只是需要一个 device， 所以那个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的 program 是 incorporate 了 glucometer， 就是可以量血糖，就是你的数据会及时传送到我们的 server， 所以我们可以 monitor 你的血糖。还有一个是我们会还有用了fitness tracker， 所以可以记录你的运动量，所以你每一天的运动量。然后再加上我们会有一个mobile app， 所以那个 mobile app 也可以让患者直接 key in 他们每一天吃的食物，这些数据都会传送到我们这些 researcher， 还有去到health coach， 我们的 health coach 是 pharmacist， 就是药剂师，他们都受过训练，要知道怎么样 manage 这些糖尿病患者，所以可以给他们更好的建议。所以主要的目的是减重，所以其实糖尿病主要的最大的那个 risk 就是肥胖，所以如果减少了肥胖，那么你就可以提高那个 insulin sensitivity， 然后就可以减少那糖尿病的那个 symptom。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一些都是我们个人可以 monitor 的，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经过医院，我不需要去见任何人，所以这些数据都是就是 real time transfer 进去我们的 server， 所以就减少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你不需要排长龙来见医生或者见护士或者见 pharmacist。 然后我们明白市面上其实有一些这样的 mobile app，可是市面上的 mobile app 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来督促你去做这些方面的动作。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如果没有人督促你，你通常都不会去做。然后我们也跟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合作对象是 Bionline， 他们本身自己也有一个 mobile app， 那个 mobile app 是 free 的，可是据我们所了解，很多人 download 的那个 app 不过半年就 delete 了那个 app， 所以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沟通，也没有人给他们一些指导，所以我们觉得那个 link to 那个 pharmacy， 那个 pharmacy 是pharmacy as lifestyle coach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其实有 APP 之余呢，其实专业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啊。这边也特地想要这个请 Dr. Chong 跟 Dr. Sean 给一些建议啊。刚有提到几个关键词，比如说这个 weight control， 你要确保你的 BMI 在一定的水平是非常重要，但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抽象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可以量化的，比如说你一天要走多少步，要喝多少水啊，这样子的一些人生的这种建议给大家，来避免我们患上糖尿病，能不能够提供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方向呢？
所以一天你要走大概10000步啦，大概是4km一天这样。所以它不管你不用去好像去花园去走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你可以用很容易的方法，好像如果我叫我的爸爸去买东西的话，你的车远一点，这样你就可以见加了100和200步一天了。
是。
还有喝水的话，一天我们不需要 ，there's no limit to how much you need to drink。But 一天大概是 1.5 liter 是好的。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健康餐盘建议 suku separo， 就是一个 quarter 的 protein， 一个 quarter 的那个纤维，还有一个 protein 的 fibers。So 那个是我们国家建议的。
OK， 所以就是要从这个日常的生活 当中来去做出改变啊，不管是饮食或者是在运动量的增加。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呢就待在家里面不运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居家运动的这些影片，大家是可以跟着去做的。你可以在原地踏步，或者是原地散步，或者是举手抬脚，有很多的模式。其实特别是对老人家来说，如果是怕太剧烈的运动会伤害到自己的话，其实他们也有一些比较 low intensity 的这些运动是大家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去观看然后跟着做啊。那其实我想要回到刚刚 Dr. Chong 有提到的关于这个 pharmacies 或者是 pharmacy 药剂行来加入到一些社区的卫生的观念，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要来做这个糖尿病的防治，那社区的药剂行他们是可以来加入的啊。那看到两位有这个你们的项目的一个 slide， 你们就特别强调这个所谓叫做 community pharmacy 的这个概念。这个过去在我们国内，其实我们对 community pharmacy 的这个了解也不是很多。那我们对于药剂师可能也是认识也不是很多，甚至可能有点轻视或者是误解哦。所以可不可以请二位来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方面呢？
我其实马来西亚我们大概有3000间社区的药剂行，所以其实这些是被严重的 underutilized， 就没有很好的使用，因为大家都认为pharmacist 主要的那个工作就是配药，其实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咨询师，所以他们能够给很专业的建议，怎样比如说减重，怎样预防糖尿病。他们也可以帮忙做及早的screening， 让大家知道你是不是患有前期糖尿病，或者是你已经得了糖尿病。所以其实这些 service 都是药剂行可以 offer 的。然后他们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可以帮忙monitor 你的那个 progress， as in like 你可能已经见了医生了，可是你去药剂行可能拿药，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询问药剂师，比如说我的药量，或者我的血糖有没有增加在这一段期间。他们也可以给一个及早referral 去医院，如果他们发现到你的那个 progress 是更加不好的。他们也能够给一些意见给那个糖尿病医护理团队，来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确实啊，我们就是只是把这个药剂师当作是有 license 给你开药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已啊，殊不知其实他们也是受很专业的药剂的训练，我们就确实可以充分的咨询他们的意见啊，关于特别是这个预防糖尿病的议题。好，那可能最后想问一下两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企业在帮助员工预防糖尿病的事情也是扮演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角色啦。以我们公司 BFM 为例，其实我们早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早餐因为都是买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我没有记错听同事说，就是那个 insurance 公司来衡量我们的这个餐饮之后发现有问题，所以开始在早餐的选择当中就会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能不能请两位也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企业要如何帮助员工啊，要如何或者是说可以说服一下企业说，哎，其实员工的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很严重，你们必须要解决，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企业已经开始有这些所谓的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嗯
，so 因为大家都理解到，其实当员工生病，公司的损失不只在于medical cost， 他也损失了那个工作的时间。所以现在更多大企业更加愿意来花经费来处理这一个部分。So 我觉得企业能够做的是让员工更加能够理解那些怎么样预防这些疾病，增加他们的知识。这些公司也可以 offer free 的那个 screening， 免费的筛检，让那些员工及早发现到他们有没有得到糖尿病。所、so, 以这些是很重要的。当你是前期糖尿病患者的话，你要 convert 去没有糖尿病的机会是更高过你已经得了糖尿病的。那个公司也能够给一些奖励或者鼓励，让那些员工如果已经 practice 了很健康的那个饮食习惯，或者有适量的运动，如果要让这个 program 更加的 attractive 的话，可能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比如说不同的 department 哪一个员工减了更多的重量，来让这个项目更加的有趣。所以我觉得在比较的心理的情况下大家会更愿意去做这些预防的动作。
我相信呢，在每一家企业里面唯有 拥有了健康的员工，你的企业发展也才能够更加的健康哦。要不然的话，你的员工如果都是病恹恹的，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阻碍企业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这样子的一集的节目。那么当然我也非常就是希望说，就是 Dr. John 跟 Dr. Sean 你们所要推广的这个 Community Pharmacy 的概念呢，可以顺利的推展。因为我们看到在国外，其实包括这次防疫，药剂师跟药剂行真的是他们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国家他们之所以防疫可以这么成功，那就是因为药剂行跟药剂师他们有进来协助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在糖尿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我相信你们这些专业的药剂师肯定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那就希望说大家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政府呢也可以去改变思维，可能改变我们的一些可能在医疗上面的政策啊，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加入进来这个糖尿病防治的工作里头。今天非常谢谢 Dr. Chong 跟 Dr. Se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私信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下期见。